员外听了高士奇的话不由犯了踌躇，听他的口音呐，好像他不是本地人，这轿夫呢又都是邯郸老房的，万一错拿了一个会试的举人，那这麻烦可就惹大了。这周员外想想无可奈何，两腿一软就坐在椅子上了，铁青着脸盯着高士奇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高士奇心中暗暗好笑，他早看出来了，这个周员外啊是个古板的人，于是他的口头就硬起来了，厉声吩咐道：轿夫们，咱们不往北赶路了，起轿回邯郸府，看哪个敢拦着我。说着一撩袍子站起来就要走，走到门口回头冷笑一声说：我说这位老爷，你还是识相点，陪我一同走走，别等着官票来提。这么一来，周员外可慌了神了，急忙上前把高士奇给扯住。这位先生，误会了啊，是下头的人呐、不懂事，还以为轿子里坐的是小女呢，让先生受惊了。嘿，我不管你小女大女的，我得走了，这事儿不能算了，另外叫土匪给抢跑了啊，那你就能拦路行劫吗？说着还一撩轿帘就要上轿。这员外的夫人却是个明事理的人，见高士奇不依不饶的，急忙起身扶了一扶说：啊，这位先生，奴才们无端惊了先生的驾，老婆子给您告个罪，您请屋里坐看茶。高士奇见对方软下来了，就坡下驴，苦笑一声说：嗨，我堂堂一个举人，是丢不起这个人呐。一句话提醒了周员外，更觉得不能放走这个书生。这周员外也是个有身份的人，女儿让人抢走了，万一把这事张扬出去，那可怎么好呢？往后自己还有什么脸面见乡亲们呢？急忙陪着笑说：哎呦，刚才呀、是老朽急中无礼，还请先生见谅。一边说一边硬拉着高士奇往中堂里让。敢问先生贵姓台府？高士奇却不买他的账，没好气的说：在下姓高名士奇，虽无百万家资，却品行高尚，足无犯法之男，家无再婚之女，怎么你还要治我抢劫之罪不成？先生误解了，误解了，不敢不敢。高士奇眯下着眼睛笑着说：请恕学生孟浪，这事儿也有点蹊跷啊。怎么令爱好端端的就……这么一来，周员外的脸腾的一下就红到脖子根了，长叹一声没说话。周夫人起身进里屋，取出了一个包裹，就着桌子打开，摊在高士奇的面前。嚯，这清一色是十个银饼子，足足200两文银。高士奇虽然心中高兴，但是脸上却没表露出来。请问夫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高先生别见怪，这是一点小意思。一来先生受了惊吓，拿去买点东西补补身子。二来嘛，我瞧着先生很有才气，想请先生帮我们一个忙。高士奇心里明白，所谓帮忙啊，就是封住他的嘴，不让他把这件事儿说出去。高士奇心中暗想，就凭夫人这点见识，就比对面坐着的这位撅着胡子的老爷子聪明得多。他颠的一下把银子往前一推，笑着说：夫人 先请放心。嗨，我怎么会破坏人家的名声呢？这银子我是承受不起的。你只说要商议什么事儿吧。周夫人见高士奇半推半就，等于是收了银子，这才放了心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说来也是冤孽呀，我这个不成器的三丫头，前年看庙会呀，不知怎么的就和韩家的那个孩子好上了，原先我们也不知道，后来眼看着他身子大了，逼着问他，他才说出来了。老头子先说叫他死，你想啊，可能吗？他有身子的人了，那一死就是两个呀。叫他生产吧，这姑娘家生个孩子，老爷子也会气死的。打胎呢，又晚了，弄不好也是要出人命的，所以就想尽快把他给嫁出去得了。高士奇此时此刻是看透了周员外的心理啊，他是既想尽快找到女儿，又怕把这事儿传出去丢人现眼。当周夫人说道：女儿和韩春和相好，已经有了七八个身孕，想把她尽快嫁出去的时候，高士奇觉得火候到了，事先想好的话这会儿也该说了，就笑着说：我说员外夫人，请恕小生直言，你们把个怀了孕的女儿嫁出去，这恐怕不是什么好办法吧。你们想啊，那女儿一进门就生孩子，那婆家能不怪罪她吗？你女儿这一辈子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。那说的也是啊，依高先生之见应该怎么办呢？嗨，这个嘛，想想你们发现女儿的身子一天天大了，还不如早点假戏真做，把女儿找回来，就让她和韩公子成了婚，这样呢，既成全了他们，又保住了名声，这有多好呢？嗨，可是如今，哎呀，高先生说的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啊，可这死老头子说什么也不答应，说韩家是个外来户，不知道他们家的根底儿，韩公子又得了什么重病，瞧如今可倒好，女儿丢了，再想嫁给韩公子恐怕也不行了。高士奇一听时机成熟了，急忙打断了周夫人的话：哎，夫人，你先别着急，依小生之见，这件事儿本来就蹊跷啊，我没见过韩公子，但是听您的话音儿，韩公子与你家女儿相好已经一年多了，您的女儿又有了身孕，焉知他害的不是相思病啊？昨天夜里你家女儿被人抢走，又焉知不是韩家所为呢？如果员外和夫人信得过小生，那我情愿替你们到韩家走一趟，如果正如我所说，那这倒是一桩大喜事啊，不过事成之后你们少不得要重重谢我呀。啊这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周员外再古板再执拗也不得不点头了。他沉思了一会儿说：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，高先生肯出头为老朽排忧解难，我感恩不尽，高先生所说既让小女有了归宿，也保住了我家的名声，只是有一点不好办呐，小女彩秀已经与王家定了亲呐，如果王家要是赶着来要人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哈哈哈哈，这就是周老先生您多虑了。您想啊，昨天晚上你家女儿被人抢走了，这消息能瞒得住吗？王家知道了恐怕 退亲还来不及呢。这一席话说的周员外夫妇俩是眉开眼笑，急忙叫家人置办酒席，热情款待高士奇。高士奇吃了个酒足饭饱，便打轿回到韩府去了。后边的事儿那就明摆着了，不用再说了。韩春和的心上人进了家，他的病也好了，人也精神了。周员外呢，虽然心里有点不痛快，可是如今生米做成了熟饭，他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就这样，一场泼天大祸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，最后闹了个好结局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转眼到了康熙十八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了。这二月二啊，在那个年月，尤其是农村，可把它看成是个了不得的节日呢。黄粱孟镇是大放社火，周围数十里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。高士奇也盘算着该进京的事了。他穿着竹青夹衫，也没系腰带，一头乌亮的头发拢成长辫子，直垂腰间，潇潇洒洒飘飘逸逸的在人堆里钻来钻去，看了一会儿摆戏，瞧了一会儿卖药的，觉得百无聊赖，便来到仙梦堂后边，一边闲逛一边想心事。这马上就要进京赶考了，到了北京之后，这步棋该怎么走呢？难呐！要是凭真本事，凭文章硬考，那我用得着求谁呀？无奈明珠索额图这些当道大老爷，那都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呐。周韩两家给的这一千两银子，只怕还不够塞他们牙缝的呢。即便侥幸考上，顶多打点个知县，备不住还是个县城，真不如我行医卖字画呢。他摇头苦笑了一下，见一池春水在风中荡漾，隔岸杏花似雪，柳丝如雨，真是二月景致，摇人心扉呀。不由来了诗兴了，他就想做一首诗，可是抬眼一看，旁边廊檐下的石碑上啊，还已经提了不少的诗了。他就走过去看，看一首，撇撇嘴，在后边给人家提上三个字，放狗屁。再看另一首，又撇撇嘴，狗放屁。再看一首，还又撇撇嘴，放屁狗。颠三倒四啊，总是这么三个字颠倒着用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些个诗啊，还都不入他的法眼。他觉得这诗写的全都不好，但是最后的这首诗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先不说这诗写的好坏，就看这个字儿，那就写的相当的漂亮啊。这是一笔极有风骨的颜体字，写的是洒脱流畅，最后落款是钱塘陈黄，墨汁淋漓，好像是刚提上去不久的。高士奇正要欣赏这诗的内容，就听身后有人叫了一声：高江春，久别了。高士奇不由一愣，江村是他的字啊，他心说怎么在这个地方还有人认识我呢？回头一看，来人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又干又瘦还又黑，但是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看上去十分精神，身穿一件团花青绸长袍，正在背着手微笑着看着他呢。高士奇把他打量了半天，你是？哎呀，是陈天一吗？哎，我说啊，你老兄怎么晒这么黑呀？哦，我说刚才那笔字儿有点熟悉呢，想起来了， 陈黄是你的本名。哎呦，每天只是叫天一天一的叫着字儿，他这个名儿都差点给忘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怎么是不是又让令兄逼着进京求起功名来了？陈黄微微一笑说：“哎，此一时彼一时也，家兄如今也想开了，看来我生就的是五行缺水的八字啊，一辈子离不开河，立功立德都不成，只好立言。我已经考察完了南北运河，想再过几天啊，从娘子关入晋，到河曲镇沿黄河南下。我写的《河防术要》这部书里呢，还缺一些东西，比如要想治得黄河清，如何探本求源。”好家伙，这一说到治河呀，这个黑瘦汉子是眉飞色舞，滔滔不绝呀。哎呀，江村兄，出将入相啊，那是你这样人物的事儿，我嘛，只配做个水耗子。高士奇笑嘻嘻的听着，接过他的话茬儿：“嘿嘿，天一兄，大禹治水，功在千秋，我岂能小看了你呀？瞧你这模样，你要生当河伯，死为水神了。我从令兄处借读过你写的《河防术要》，哎，那真是济民治国的要言呐。在治水上，我可是一窍不通哦。但你言人所未言，发人所未见，精辟之处也令人叹为观止啊。”陈黄仔细把高士奇打量了一遍。哎，我说江村兄，哎，您还别说，您穿这一身啊，我还真有点不敢认你了呢。你这落魄书生，还没想到如今出了的这么阔气啊。哎，难道你发了横财不成？高士奇这才笑着把在韩刘氏家治病的事儿简单的说了。当然了，却回避了周家抢亲那一段。说完看着陈黄又问：“哎，我说天一兄，看你的诗中愤愤不平的，如今你随了心愿，求人得人，又有何愿呢？嘿，怎么还发牢骚啊？”哈哈哈哈，不瞒江村兄啊，盘缠已尽，路程尚远，焉得不愁啊。哎，这有何难呢？哎，盘缠的事儿啊，包在我身上了。腰里没钱就不敢横行。哼，到底你是公子哥的脾气哦。哎，像我高某人，身上一文没有，不也从浙江来到这里了吗？哎，走，随我到韩家去，让他们腾间空房子，你好好歇上几天，把考察文章也整理整理。养足了精神，我往北，你往西，咱们各干各地。陈黄是一边跟着高士奇往外走，一边笑着说：“我说江村兄，你这性格脾气可是一点没改呀，有钱就花光，没了再钻营。你要是当了宰相啊，天下可怎么得了啊？”就在这时，一个女要饭的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冲他们伸着手。高士奇一看这姑娘满脸污垢，一身的臭味，就不耐烦的摆了摆手：“哎，去去去。”陈黄却从身上摸出了十几个铜子儿递过去了。俩人目光一碰，陈黄不由微微愣怔了一下。那个女乞丐急忙一低头走了。哎，陈黄看着这个女子的背影，就问高士奇：“哎，我说江村兄，这个女子是此地人吗？”“哎呦喂，你可真有意思，一个臭要饭的，你问她干什么呢？谁知道她是哪儿的呀？她呀是个哑巴，臭得很，一点色相都没有，你问她干什么呢？”陈黄却沉吟了一会儿：“我瞧着这人有点面熟啊，很像是我3年前买的一个人。 当时啊，陕西王辅臣叛乱，我正好呢在甘南考察泾河，王辅臣军中缺粮饷，从蒙古难民中抢来了不少的女子，装进麻袋里是二两银子一个，哎，都把他们给卖了。当时呢我身边也正缺少一个侍妾，也就挑了一个，虽然他死活不从，但是长得哎却很标致的。什么标致？哎呦，天一兄哦，这样的叫花子也叫标致？真个是唐突西施，刻画无言了。哎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呀、买来的当天夜里他就逃跑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人家嫌我长得丑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说陈皇，你是着了魔了？那过去的事儿那就别提了，管他那些干什么呢？哎，难得咱们今天高兴，该痛饮一场了，走，快走吧。说着就拉着陈皇回到了韩家，像半个主子似的要了一桌酒席，俩人是一直吃到天黑。韩刘氏和陈皇倒挺对脾气的，再三挽留让他住下，可是陈皇却横竖不肯，他非要坚持回到黄粱梦店里收拾行李，所以就跟他们告别了。这陈皇回到了他住的客店，也不知为什么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白天见到的那个女子的影子总在他眼前萦绕，听见外边桥楼上打了三声，已是三更天了。他索性披上衣服出来了，此时星汉高远，天接人静，月亮像一条线似的高高悬在半空中，远处阜阳河长久不息地发出微微的笑声。他漫步走到庙门口，忽然迟疑地停住了脚步。我这是想干什么呢？这么晚了去会一个年轻的女叫花子？正想往回走，却见大庙旗杆对面的戏台旁边好像影影绰绰地站着一个人。陈皇不由十分惊讶，这么晚了天又这么冷，是谁站在那边呢？他往前走了几步，忽听那边传来了吟诵诗歌的声音：柳条金嫩不胜压，青粉强冬到韵家，燕子不来春季末，小潭和风梦梨花。听到这儿，陈皇不由愣住了，听声音这是个女子啊。他又往前走了几步，仔细的把那人打量一番，虽然天黑看不太清楚，但是看那个轮廓呀，看那个身材，分明是个女子。哦，难道是她？